非常开心能够跟主内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来分享主的话。我很惭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应当有一个谦卑的心。站在讲台上，我实在是感觉到有一种战惊。为什么呢？因为主的道，主的话语实在是神圣。我希望弟兄姐妹以一种为我代祷的心，好叫我所说的没有一句能够就是打折扣。我希望我所说的都是真实，也是能够造就人的话。我要特别感谢张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能够站在这里来分享主的道。主的道这个课题对于我一生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是没有主的话语，我是没有办法存活到今天。那怎样来说呢？我在早期在国内信主的时候，其实在那时候是很缺少一种属灵的一种知识或者属灵的一些帮助。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教会并不多，基督徒也不多，我们所接触到的非常有限。一开始是有一位同宿舍的弟兄，他是基督徒，我还没有信主，透过他认识了一些基督徒。后来逐渐逐渐，当我认识到这个袁向成牧师的时候，那时候我才特别的得到一种力量，就是信仰的一种力量，帮助我能够去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之后也通过一些弟兄姐妹的介绍，就参加了教会里面的一个基督徒的小组。这个小组其实就在北京师范大学里面。那从那以后，因为有神的话语，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我们的查经小组这样的一个时间，有时候是一次，有时候是两次，甚至三次。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的信心才开始得以建立。如果没有读神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圣经是如此的奇妙，当我读神的话再去思想的时候，我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就逐渐得到了改变。特别是圣经一开篇，创世纪第一章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一种看见。所以说我的信心的入门可以说有弟兄姐妹的带领，但是真正的入门是从读神的话开始的。今天我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诗篇第119篇，这是非常美的一首非常长的诗篇。在整个诗篇当中，在圣经诗篇当中，这是最长的一首诗篇。这一篇诗只有一个主题，虽然那么长，你说它长，长到什么程度？希伯来文从第一个字母开始 Aleph Beth Gimel， 一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这样就是把它分段，而一个字母就有几节的经文把它分段，在一个字母当中一直分下去，非常工整，非常有规律， 如果你好好去读一读，你会发现，特别是英文圣经啊，它都已经把它分好了，就是一段又一段，只有一个主题，却非常优美的一篇长诗，而这个主题就是神的话。为什么圣经在诗篇当中用那么大的篇幅？为什么诗人用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来讨论、来思想、来思考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在整个诗篇当中，如果把神的话一抽开，诗篇就似乎显得苍白，没有意义了。诗篇一开篇就是谈神的话，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喜爱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在整个诗篇当中，从开篇直到结束，是如此的重要。同样，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诗篇119篇，它有一个中心，就是上帝他的话语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一同来读一读这一段诗，我们看诗篇119篇第89到96这一段，我们一同来开声的朗诵诗篇。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从这一段诗篇的这个内容可以来思考，上帝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上帝的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基础，我们万有的存在是因着上帝的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以至于存在。主耶稣曾经说，天地都要废去，而他的话却不能废去。这绝对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个事实。因为起初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是发命令，事就成了。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带出的信息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我们好好去思想，不要读了就当作耳边风，这一句经文可以震撼你的心。起初我就是因为读神的话，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每当我思想这一句经文的时候，越思想，我的生命感觉到有一种震撼力就越强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边的信息是如此的丰富。因为你好好想一想，在天地还没有被造之前，上帝他已经存在。他创造天地乃是因为他先存于天地。上帝创造天地，他不是像我们所说的用什么东西来制造， 他是发命令，他用他的话语来宣告，事就成了，因为他是神，他的能力就在他的话语当中，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尊贵，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去体会得到。上帝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发命令，事就这样成了。神的话语带着信实，带着威严，带着他尊贵的属性。他的话语既然是创造天地的基础，是先于天地的存在，并且天地的存在是靠他的话语来安定。上帝以他的话语创造天地，并且以他的话语来保护维持这个宇宙万物。我们好好去思想，他是如此的尊贵，他的尊贵跟他的话语同在。可是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一句话好像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人在说话，而人说的话是不算话的，很多人说的话并不是算话的，以至于我们对话语并不尊重。但是如果你面对的说话的人是谁，而他所说的话是什么，这是值得思想的。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存在，而神他以他的话语来创造天地，那我们就理所当然应当去思想，应当去明白。不单思想，不单明白，更重要的是要去遵守。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其意义非常的深远。你看到这个天地万有，就可以认识它。你看到这个天地万有，其实都是神话语的杰作。你看到太阳，看到星星，看到周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应该好好思想一下。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伟人，科学界的，哲学界的，这些伟人他们作为人类的探索者，他们对这个宇宙万有他有一种特别的发现。就好像爱因斯坦，他在探索宇宙奥秘的时候，他就发出一种感叹，我越研究科学，我越深信上帝。如果你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有一种敬畏的心，并没有狂妄去下定论，只要你愿意探索下去，你发现它的奥秘的时候，原来人类在探索过程当中可以发现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在用它向我们说话。你看到花，花就可以代表上帝的一种美好，它是如此的美好。你看到海里的那些生物是如此的奇妙，你可以去想想，原来上帝他用他的话语所造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奇妙精巧。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生命，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方向。我自己原先是一个无神论者，就是这个礼拜五前几天前两天曾经给 青年团契做了一个分享，就分享了我得救的一个见证。我原本是非常崇拜马克思，以至于最后大学报的就是要去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科。但是到后来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在天安门所发生的那个学潮。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学生不参与，每个学生都有参与。但是那一场震撼并没有一下子让我们认识到上帝，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就是当我的生命即将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危急的关头的时候，当我面对一种极大的危险的时候，那时候身体都感觉到哆嗦害怕，整个人都好像就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从心的里边，内心的深处发出一种呼唤，一种呼喊，一种求救的呼喊，就是巴不得有神，老天啊，救我吧，就这样的一种人到了尽头所发出的一种呼唤。因为我的生命在最关键的时候，自己没有保障自己的一种能力，我唯有就是在那个极限的时候呼求。我没有认识上帝，但是从心灵的深处所发出来的那种呼喊是真实的。就算是无神论者，到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关头也会如此。可是直到我读了圣经以后，我才感觉到一种平安。经过那一场学潮的风波，整个人生处于一种低潮。在北京还好，我所在的大学对学生很照顾，像我这种凡是没有在黑名单上的都受到保护，以至于可以继续念书，也可以出来有一份好的工作。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没有上帝的恩典，那我是没有办法能够有平安。原先是活在一种迷茫当中，因为感觉到这个世界是不讲道理的，感觉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灰暗的东西，感觉到很失望。但是当神的话语进入了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感受到一种力量，就是保守我在今生直到永远，那种力量，那种平安来自于上帝的存在。你读一读创世纪，它是一种宣告，它不是来解释证明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宣告了上帝的存在。它一开篇就告诉我们，天地还没有，上帝已经有了。天地是相对的存在，而上帝是绝对的存在。天地要依靠上帝以至于存在。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因为有神的存在，而且是永恒的存在，以至于天地的存在有了保障，以至于我们生命在被造以后就有一种希望。起初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他给他有生命，并且是按照他尊贵的形象来创造。人之所以为人，那是因为上帝使人成为一个有他形象的 一个珍贵的生命体。每一个生命体都很重要，因为都是神所造的。我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为有神，以至于我们按照神的形象可以活下去。没有人有资格有权利随意的剥夺我和你的生命，因为神造了你，造了我，赋予我们有尊贵的形象。我以前生命当中有很多阴暗的一面，自从认识了主以后，神的话就好像光一样照在我生命里面，以至于当我初信主的时候还不太认识主，那时候神甚至让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梦，就是当我睡着的时候，在梦里突然就感受到一种很大的感动，接着门就似乎打开，然后有一个发光的人走了进来。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要去迎接他的时候又不在了，就这样我醒过来。哇，那时候神的话，神的赐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给我的感动就在我的内心深处做了奇妙的工作，我就火热起来。那时候一有空就去教会去找袁牧师，因为他的教会是在家里，很24小时都是开放的。那时候就是因为跟他接触，他把他的见证一点一点讲给我，我就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地上的权势不能夺去的一种力量，使他的信仰可以坚定。虽然为主坐了20多年的牢，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依然坚持他的信仰。这是一种特别的生命的见证，非常的宝贵。这是我看到了他的坚定，以至于我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在学潮之后，我们的这些心灰意冷的这一群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就是不在这个地上，不再依靠任何的权势，而要寻求生命的方向，寻求生命的那种永恒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到底在哪里？最终我发现了，找到了，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主耶稣他指出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就是说他的话就代表他自己，他的话是永恒的，他的话一旦发出就是信实的，是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主耶稣他启示神，他把他自己介绍给人，他道成肉身，就是让我们借着他去认识神。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借着他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盼望，就是今生今世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这种苦难，一切的绝望的这种处境都可以面对，都有出路，甚至连死都不用害怕。神的福音不单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传扬出来，也透过圣经众先知使徒传扬出来。神的话语不单只是一种信息，让你可以听明白感觉，更重要的时候 就是在你生命当中运用的时候。每个人如果读了神的话，只是当作耳边风，然后我行我素，这样的生命实在是一种非常遗憾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读了，哪怕你能够有一点明白，只要遵循这一点，你就能够体验到它的力量，它的滋味。我自己以前是喜欢读圣经，除了喜欢读，有时候我把特别的句子感受很深的，我也把它记下来。正是因为读又记，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神的话语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运用起来。我们经常来到教会听到，最关键的一点，不是你成为一个听道专家，而是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我自己以前读了圣经，特别的一个关头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成为我的帮助。有一句特别的经文，是我一生一世是要记住并且运用的，就是我曾经读了主耶稣他所说的一句话：我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承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上帝使者面前也不认他。这句经文看起来那么简单，但是对人的考验却是很大的。袁牧师他面对的这种试探、引诱和挑战，这句经文是影响蛮大的。但到后来真的很奇妙，他的故事也成为我生命的故事。他那个时代是面对这个外面的逼迫，就是说你必须要放弃你的信仰，否则你就要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就是，这个代价就是坐监狱。如果他不放弃，那最后的结局就是用坐监狱这种被摧残的方式来承担。但是如果他承认，是否就代表着上帝不爱他了？是否他就在这个苦难当中没有神与他同在了？其实也不是。袁牧师他给我有一个感慨，好在他被抓进监狱坐了20年，否则的话可能在文革早已被打死了。神就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保守了他的性命，的确是不容易，承受的苦难是很大，但是上帝就是在苦难当中有恩典。那在我的时代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在我的时代同样的一段经文却是不同的体验。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就是你看这个图就知道这是一所挺漂亮的学校，对吗？现在这个学校是中国国家的重点职业学校。那么起初我在北京念了大学毕业，然后就去到广东去工作。那么当地政府呢就要建一所很大的职业高级中学，投资很大，几千万，在当时已经是蛮大的一笔数。那么我就被从一个学校抽调出去，就参与筹备这个学校，然后就去考察，去到江苏，去到上海，去到浙江，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这个学校就开始了。 那么开始之后，我就被委任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在这个期间，这个学校是由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这个老校长，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老干部，并且是离休老干部，他来创办这个学校。在这个学校创办的期间并不是很顺利，有一些本地的一些这个领导啊，他们还有一些员工，他们都不太服他，因为他是外地人，是苏州人。在那时候甚至有人起来串联要把他赶走。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在那时候我必须要说实话，我觉得那样做不对，我就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但是在当时，你假如站出来说公道话，有时候也面对很大的代价和挑战。可是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最后这个校长他依然可以把这个学校继续办下去，而且办得越来越好。那我作为他的一个教务的负责人，那最后他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这个他喜欢的一个干部，所以他就培养我，要我来做这个他的接班人，做校长。那在那个时候啊，你要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那时候你要做一个一把手做校长的话，你必须要担任党支部书记，否则你就没有资格担任的。所以他就催我快点啊，把那个表交上来，然后就是你要入党要先当这个党员，然后当党支部书记，我退的时候你就可以做校长。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以至于在当时我也很尊敬他，我就把这些资料都填上去交给他。他是非常有效率的，几天之内就召集这个群众大会，然后党支部会议一下子就通过了，每一项都是通过。结果他就做了最后的准备，要我跟他好好谈一次。他跟我一开始都谈，他说所有的这些这个会议都已经通过了，你是可以成为预备党员，只是有一件事情需要证实一下，因为有一个老师发现你的办公桌上有圣经，就要我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那我那时候就说我是。他说，他马上就是有点紧张了，他说哎呀，不要这样说，你只要说你感兴趣就好了嘛。我说我不是单单感兴趣，我真的信仰啊。那他说哎呀，不要太认真嘛，他说我以前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我都没那么认真。哎，我说信仰是很认真的，我真的不能欺骗你哦。我说我真的是信。但是他就开始劝，他说可以入教也可以出教嘛。哇，他越说我就越紧张，那时候就很挣扎了。就在我挣扎为难的时候，那时候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他要我再想想再考虑考虑。但是就在我挣扎的时候，主耶稣的那句话就在我心里面好像光一样照在我的心里面。凡在人面前承认主耶稣的，主耶稣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承认他；在人的面前不认他的，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起初袁牧师他所面对的是一种暴力的一种挑战，一种惩罚，而现在我面对的是一种引诱。为什么说是一种引诱呢？因为一旦做了校长， 整个学校都得听你的，不是别人来指挥你，是你可以指挥别人。并且在那时候啊，大笔大笔的资金都在手上，可以随意去，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安排，不必一直去打报告打申请。哇，就是在当时有很大的引诱，在人的面前也很光彩，甚至我还心里面有一种引诱，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校长也是很好吗？可以为主做很好的见证，因为你可以用这样的职位去把这个学校办得更好，让大家看到基督徒校长就是不错。但是这个借口其实也不成立，因为你是不能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要妥协以后才能够做校长。代价就是在人的面前必须要做一个否认。这个我相信也是一种考验，跟袁牧师所面对的考验虽然不一样，但是性质还是一样。你到底认不认主耶稣？哇，那时候我挣扎了一下，但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光照我，就好像有一盏灯摆在前面，让你看到路到底是怎样走。我就想起真的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以至于在那时候我经过一番挣扎，然后坚定地告诉他，我说还是不可以，我知道你是对我好，你很信任我，但是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也给他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我说我不能欺骗党，我也不能欺骗上帝，如果我在你面前我悄悄地否认，我不真正的这个就是不诚心诚意地去这个信仰上帝，也不诚心诚意去面对你，我觉得也不好，我也对不起你的党嘛，真的是对不起共产党，我作为一个假的共产党员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时候我就给他说我是真正的信，然后他想了半天，他就想，哎，很可惜，不过算了。他虽然很失望，但是他说我还是尊重你的信仰吧。后来他又把我的事情告诉上一级的那个主管教育的官员。有一次官员那位官员跟我们教师在一起庆祝教师节，还特意给我说，他说你可以入教也可以出教嘛，你一出教就有你的这个位置啊。我又是一次引诱。我那时候也是给他说我不能欺骗党啊，他说哦，有道理，就算了。事实上是我自己心中原先是很想按照他所说的就糊弄糊弄就去做校长，但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光照了我，我看到到底我该怎么做。到后来当我果断的坚决的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整个生命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原先一心都是扑在工作上，读圣经也只是抽空来读，但是在那以后神的话语如此的甘甜啊，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有新的亮光，读了以后生命都有一种使命感，可以看到我该做什么。虽然我失去的是一个学校校长的职位，或许人生当中这种在国内那个体制当中就到此为止，或许我也失去很多赚钱的机会，也失去很多风光体面，但是在基督里面我得到了新的一个方向。我非常感恩，如果没有神的话光照我来拯救我提醒我， 我可能也随波逐流，和灭同污。你要知道，中国的教育工作并不是清水衙门，是有很多油水的。在那时候，我虽然是做一个教务主任，有时候别人都会自己把很多礼物送到你家里面，因为他想求你把一个学生安排进来，他也想求你帮他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还有我们招老师的时候，每到招聘老师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送礼，就是想进入你的学校得一个好的职位。说实话，引诱试探是很大的。假如我到了那个位上，可能今天我不能站在人的面前，甚至我可能进到监狱，不知道的，谁知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必须要运用，必须要运用，就是你在生活上去运用它。自从我听了神的话又遵守他的话以后，整个生命喜乐平安就开始充满我。我想想，如果起初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听了神的话又能够遵行，就不至于今天我们每个人人人必有一死。或许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亚当夏娃他是怎么个样子。有一天有一个组内的牧者，他跟我说，他说得很肯定啊，他说将来到了天堂我们都要复活，并且以前的人和现在的人都可以看得见。我说没错啊。他说我给你说啊，可能其他人你不认识，但是有一个人或者有两个人你一定就看得见他，知道他是谁。他说就是亚当，因为现在所有的人生下来都是母亲生下来要用剪刀剪掉那个鸡蛋，以至于有肚脐眼。他说亚当造的时候不需要，所以他没有肚脐眼，你就找那个人，他就是亚当了。当然我想还是可能吧，但是谁知道。不过我们值得想一想，亚当夏娃起初的教训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一个教训，就是神的话明摆在你的眼前，在你的耳朵当中，在你的心里，你读了，你听了，你知道了，最关键的在哪里？你有没有遵行？亚当夏娃，神给他们所有的恩典，整个伊甸园，整个全地都交在他们的手上，他们就是这个地上的君王。但是有一样他们不可以吃，吃了就必死。神给他们一句话，就是不可吃，吃了必死。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恩典，是用来保护他的。如果他听了信了又遵守，就受到保护。如果听了明白了却不遵守，就不受保护。救恩到底在哪里？救恩就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些人说我得救是因为我信，但是你信也是因为神的话，神的恩典，你听了明白了信了遵守了。主耶稣基督被称为新的亚当，对比一下就知道，就是他听了，他行了，他遵行。主耶稣他从小就读圣经，明白圣经，他在圣殿当中跟人一起讲论神的道， 不单是知识上的，也是生命上的。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以至于得胜。而起初的亚当夏娃虽然有神的话，却不懂得运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以至于陷入最终。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教训。得胜的秘诀，受保障的秘诀，就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上帝的话语有无穷的力量。我们去思考神的话语所带出的力量，除了他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以外，也用的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给我们生命，叫我们在最黑暗的日子可以看到光明。一个人的生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有些是外在的逼迫、敌对、压力，还有一些挑战就是引诱、试探、迷惑。有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会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好像我面对的那种引诱，其中也就是说，哎呀，你不要太认真了，假如一听进去啊，我已不认真了，我的信仰可以随便一点，那我今天就不是站在这里的我，那我今天就是一个堕落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认真，我听了神的话又遵行，我整个生命都得到改变，得到力量。自从我做了那样的决定以后，神就不断用他的话语喂养我，神的灵不断的感动，因为神的灵和神的话语是一同做工的，以至于我后来有一种使命感，就开始去传福音，开始去带领，然后建立一个家庭的聚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宣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感受到，哎呀，神的话语还有很多东西我真的不明白，所以就决定要出来念神学，以至于到后来就全时间来侍奉主。这个过程就是神的话语充满我的生命，让我不再依靠自己，让我完全把生命摆上，因为我整个生命都是属于他的，以至于我可以舍弃一切，全心投入来侍奉他。我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样，但是我深信神用他的话语引导我，并且成为我生命当中随时的力量和帮助。这一次来到这里其实也很不容易，我原先这个参加了一个短宣去到中东，然后在中东坐了好几个小时又折回新加坡，也就是啊非常折腾，然后从新加坡又赶快就跟全家就来到美国，这个坐飞机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哇，这个时差也倒不过来。但一下来以后我决定就是要租车，自己驾车，但是新加坡的是坐在相反方向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方向又还要倒，哇，这个危险实在是很大。但是心里面有一种平安，就是这样做吧，就靠着祷告，每一步都要祷告，每次出发前都要祷告，我一出发前我们全家都一起祷告，就是靠着祷告去面对。我相信这里面很多人可能缺少这个体验，就是当你的时差在倒的时候，整个人很疲倦的啊，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是你清醒的时候，但是当你要开始要清醒的时候，你又很困要睡觉，并且要驾车，哎，又是左边右边要换。但是你要知道这一路上我不知道是怎样，但是我却知道我是靠着祷告。有时候真的在驾着的时候很困的时候，主啊，我现在很困，帮帮我吧， 很奇妙，神就是给我一种力量，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清醒地坚持下去。这一次从德州达拉斯嫁到这个弗吉尼亚州，真是很辛苦，2000多公里，但是每一步都有祷告。祷告当中，神让我得到很大的一种感动，禁不住就在车上开口，就是一路上都在唱诗歌。你可以想象神的力量是何等的大，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那种亮光。我看到弟兄姐妹，我心里面很喜乐，因为有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的话语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同去遵行他的话，好叫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为神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力量和盼望的生命。人的定位和价值以及意义就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好好去寻求吧。人这个字很容易写，但是做人的确是很难，除非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人，以至于我们整个生命就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引诱、试探和挑战。你可以拥有这一切，但是却不被他来控制你、迷惑你，让你迷失你的信仰、迷失你的方向。人都有梦想，人都有期望，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没有找到那位创造你的生命的主，如果你没有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那种泉源，你的生命就将陷入那种永恒的虚空当中。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可以胜过罪恶。正如诗篇119篇第11节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如果遵行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拥有神的话，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明白圣经才可以得救，如果一个人不明白圣经是难以得救的。因为圣经所带出来的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信他。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一种迷信，信就有，不信就无。我曾经遇到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就曾经这样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听了要存在心中，要仔细思想，要明白，不但明白而且要遵守，不但遵守也要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跟我们一同得着这种福气。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和圣灵是一同做工的。如果我们去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第2章13节，就明白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真理是与真理的灵与圣灵一同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在这段经文这样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以能以得救。我们得救到底是在哪里？保障到底在哪里？有些人就是凭着感觉。我曾经遇到一位老信徒、老姐妹，在国内，她信主已经几十年了。我问她：“你有没有把握进天堂？”她说：“没有把握。”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做得不够好。”哇，很苦。实际上不是靠自己的感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因为神的话语 保障我们。因为神他用他的话语应许，只要信他，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听了他的话又相信，继续坚持，我们的信心就得以保全。永生在神的话中，神的话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生命，神的话也与圣灵一同做工，来保守引导我们，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盼望，永恒的喜乐。上帝的话语是万有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是我们无穷的无尽的一种力量。信仰必须要靠着神的话才可以坚固。我们需要回应神的话，就是你不单自己要好好去读理解运用，也要懂得去分享。在起初，正是因为我们在小组查经，在大学里面彼此分享，以至于我的生命就逐渐成熟，并且到后来在关键危急的关头，我就可以坚持我的信仰。但愿各位你们以记住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去运用神的话，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教会建立的根基。一个教会必须要建立在神的真道上，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这是你的恩典，为要保全我们的救恩。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常存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生命的宝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语，我们是难以存活到今天。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把我们救活，也感谢你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